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跟各位说一声周末愉快。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71节，我们紧接着上个星期所讨论的内容。各位记得在上个星期，真在梦中遇到了恶魔，而赛斯提醒真，这是你内心的恐惧所投射出来的。上个星期我也附上临界的信息，其中有一章真在叙述他遇到假魔的那一段比较详细的内容，给大家当参考。赛斯给真的建议就是给自己所形成的那个形象说一句，愿平安与你同在，祝愿他们和平，那么将会为他们提供某些安慰。假如害怕他们的话，就把他们放入我们自己的石像，然后跟自己的石像战斗，没有这样的必要。这里头当然有一个蛮基本的理论，也就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石像。假如这个恶魔，这样的假魔是我们形成它的，那么如果我们想尽办法想把它杀死，想跟他战斗的话，我们就把自己对应到这样的石像，而跟这样的石像对抗。当然我们现在所叙述的是自己的梦境，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道理也是一样的。之前曾经介绍觉察真我那一本书，其中有一个章节也在谈这个部分，我们无条件爱自己之外，我们也无条件爱我们所对应的人事物，甚至对我们最讨厌最痛恨的人也一样可以送上无条件的祝福。觉察真我这本书的这个叙述方式跟赛斯在471节这里所描述的方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个作者也特别提到，想要用这种反向操作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一开始是蛮困难的，但不妨试试看。道瑞对话的前一本第128则也提到，结果必须要在开始之前，我们所经历的是我们已经自己设定要去体验的那个部分，所以结果已经先设定在那边的，并不是我们必须要怎么去努力怎么样去调整，反而要回到我们内心去观察我们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感受对应外面的情况。道瑞在这一节提到，想不明白的事情不能靠眼睛，必须要成为一个观察者。生活就是把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做过的事情。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重要的不是信死，是消息。信死在哪里没有关系，而我们就是那个写消息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想学习的人。当然也不是要勉强我们自己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我们所对应的人，而是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感受创造目前的情境。但是我们也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创造物质宇宙的根，如果我们基本上的情绪状态回到一种了解与爱，那么我们的外面环境当然自然会呈现了解与爱的外面环境。这句愿平安与你同在，愿他们和平的想法，如果经常的放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也会得到祝福，也会得到平安。赛斯接下来说，鲁伯正在尝试一种和法的投射。总体来说，葛兰特这本书对他是好的。葛兰特这本书指的是 John Grant， 是一本自传。我特别到网络上去查这个人以及他所写的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Many Lifetimes， 跟我们在谈灵魂永生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转世生活。琼·葛兰特是一个英国人，当然可以设想为什么真会想去看他的书，因为他所写的书就是有关于轮回转世，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其他事的生活，当然这种书的内容会吸引针对他的兴趣，因为他 本身就是了解这方面的资讯的。真看什么书，赛斯都是知道的。赛斯对他的梦的评论是因为真去看这一本书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后效，不过赛斯并没有认为真看这一本书对真来讲的话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赛斯才会说琼·格兰特的这一本书对他还是好的，并且通过无意识去玩弄书中的一个观念，也因为玩弄书中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会因为这样一种具体化而得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他想把他们后面的症状或恐惧转换成一个他随后可以为了更好的目的而杀死或战胜的恶魔。我知道当今的心理学家也利用这样的概念去设计一种电脑的游戏，比方说去设计像打击魔鬼这样的电脑游戏，然后跟小朋友讲说你身上患的病症，那些病毒或者是癌细胞就如同电脑游戏里面的那些病毒，你把它打死，一个一个把它杀死，而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让孩子感觉到他已经把他身上的病痛或者是病毒消灭掉了。也有一些评估是觉得对孩子来讲的话，这种方式对孩子是有相对的好处，可是在这里真用这种方式去玩他的观念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转化成好的结果。主要的问题是真内心里面没有办法像孩子那样天真，他内心里面还是存有很多的恐惧，而且电脑游戏对孩子来讲似乎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可以实际上看得到，而且实际上可以打得到。以这种方式的话对孩子有一个新的心理建设，可是如果以更深的赛斯的含义来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跟恐惧为敌的。赛斯在这里提到真为他自己提供的疗愈的暗示，你看在这里得到了连接，他为了消灭的目的而去形成一个可怜的生物。在赛斯的描述或者是真的书中所描述的，这个可怜的生物就好像一只笨狗一样。为什么我觉得赛斯基本上是不太同意类似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些心理学家的电脑设计？赛斯在这里是说跟随这样的情节，那么症状会变坏，这是因为撤出去的生物能量然后会被重新吸引回来的影响，他们已经从鲁伯的人格的其他画面得到了隔离，这样的恐惧以爆炸式的影响挥了回来。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如果这个孩子想尽办法去杀死他自己的病症或者是所谓的恶魔，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如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你把他压制了或者是你跟他对抗了，而某个方面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反弹回来。如果以我们内心的感受在创造外面的环境，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把你内心的某些不愉快的经验用杀死的方式把它去掉是一种方法，不过比较更好的方法是能够和平的跟他相处，而且祝他平安，让他离开。事实上在医学上我们一般对症病毒病症的方式都是以杀死的这个原则，医学是没有办法去考虑个人内心的感受而从真正内心的感受上去移除自己的恐惧，以对抗的方式当然在一时间当中是可以把一些身体上的病毒去掉。而我们在看真的这个例子是不是有点像一般医学在用化疗的方式治疗癌症的病人，而事实上被杀到半死的细菌然后会再次的反攻，然后再用药物把这些病毒杀死，然后再次的病毒会反攻，在这种来回的拉锯战之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就慢慢的折磨掉了，而病毒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消灭的话，那么身体到最后的话就会被跟病毒的对抗当中拖垮了。 而这些癌细胞或者是病毒的话，只要它们在我们的内心还有这些不良的因素的话，是不会被消灭的。就算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些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所形成出来的外面对应物，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内心感受去形成我们的身体。除了接受之外，没有办法真的把恐惧消灭掉，所以恐惧会以爆炸式的影响挥了回来。赛斯在这里说，现在摆在所谓的事，症状不是邪恶，也不是他的敌人，而是在指引他自己已经选择的方法。赛斯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赛斯说，如果真曾经想过把他们以这种方式孤立的话，那么他应该想象这些恐惧、这些病毒是从他那里投射到整个宇宙中，不是孤立他，而是反而让他到整个宇宙当中去。在那里的话，他们会被无害的吸收，并且他们的能量会被用于更大的利益。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教导，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舒服封锁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用一个比较粗俗的形容词，如果你内心里面有很多气体，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把这些气体围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而是把它放到大气里面。虽然放出来叫做屁，但是这个不舒服的空气如果在大气里头的话，是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而是会被大气整个吸收掉，一下就随风而散了。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更严重的话，是拉肚子的话，你怎么可能把拉肚子的不舒服的东西保存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呢？放它自由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有不舒服、有恐惧、有怨恨，这些不良的情绪有的时候就让它释放出来，宣泄到大宇宙当中，不要把它呼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这样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说，或者是对内心的那些不舒服的感受，也都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而我们不愿意去表达它，不愿意去释放它，其实同样也是因为我们恐惧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恐惧去 hold 住我们内心的恐惧，这只是把我们内心的恐惧再加上另外一层恐惧。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要打击它、要压制它、要消灭它，其结果都是以爆炸性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真之所以会有这个假魔发生，除了刚才所提到的琼·格兰特的书引起他的想法，而用这个观念去形成假魔，想要用这种方式把对方消灭掉。赛斯提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更早的时候，包括一个男人的情节。所谓的更早的时候是指当天的晚上，这是不同的事情。那个男人呢，是已经死去的人，而我们的真鲁伯非常的厉害，他简短的进入了这个男人。这个死去的男人当然没有身体嘛，那鲁伯到底进入什么样的死去的男人身上，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一个死去的人当然只有灵体，所以赛斯的意思是，当鲁伯做梦的时候，鲁伯所呈现的身体当然也是灵体，鲁伯以他的灵体进入一个死去男人的灵体身上。为什么要进入这个男人的灵体身上？是因为真正要安慰他，并且帮助他重新调整。鲁伯是很好心，他碰到这个死去的男人，他想要帮助他，想要帮他调整，而这个人的恐惧反而提醒了鲁伯自己的恐惧，也因为这个人的恐惧引起了鲁伯的恐惧，所以呢，鲁伯就陷入了这个人所生产出来的恐惧之中，他陷入对方的情境当中，跟对方的实相变成了交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而对方也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么我们自己的实相已经处理不好了，我们进入了别人的身体，我们把别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拦截直接变成我们的拦截， 而且我们涉入了对方的难题之后，我们自己无法脱身，反而跟对方的难题变成一种加成的效果。我今天说到一个好朋友的分享，这个好朋友不是在问我问题，所以我也不是在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情节让我想到我这个朋友所分享的问题。我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这样，他有一个工作室，他的工作室经过他多年的经营，从不是非常非常理想，慢慢也变成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他领域跟他目前的工作室没有关系的其他部门，他遇到了一位老师，他觉得这位老师很不错，那么他也很想帮助这位老师，所以他把这位老师引到他的工作室。虽然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把他的工作地点借给这位朋友使用，而且还要付这个朋友装点费，并且替他招生，主要的目的是想帮助这位老师。而实际上的状况就是，第一次招生的状况不是那么好，人很少，而且反应似乎也不是很热烈，最后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再继续上课。这位学生是跟他讲说他有受到帮助，所以愿意继续来学习。可是在这里产生了新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他的再次招生却招不到任何人，就只有这个愿意回来的这个学生。所以困境一是没有学生，困境二是他必须要付同样的钟点费给这位老师。而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不但要提供地点，不但要负责招生，而且还要自己自掏腰包来付这位讲师。他的思考方式是这样，他觉得他平常都很担心金钱上的损失，所以他在想说是不是他的内在在教他放下了对内心的恐惧，不要去担心钱的问题，也就是损失就算了，但是他想要邀请这个老师，想要帮助这个老师，他还是继续去帮这个老师，用这种方式来克服自己对金钱上的担心和恐惧。他跟我分享是他最后可能决定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因为他觉得钱不过是身外物，他要克服的就是对金钱上的恐惧。而我只是因为今天刚好念到这一段，我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相，而这位老师有他自己的实相，我们不一定要介入别人的实相。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发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完成的是我们自己。当然这只是一个主观的看法，因为我对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了解。这位朋友已经提供给这位老师一个机会了，那么他并不是介入这个教学当中，而对这位老师来讲的话，他创造的实相就是他招不到学生，或者是他的教学对已经来的这些学生并不产生真正的效果，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这个人内心的心态所造成的他的现象。所以这里头不只是在包括我这个朋友的帮助，而事实上是包括这个老师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情境，其中是不是有一些跟这个老师的价值观、自己的其他因素有关，甚至包括恐惧跟没有价值感的部分。假如已经善意的帮助这个朋友了，也给这个朋友机会，而实际上产生的状态就是没有招到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在他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招到学生，我们并不晓得。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去改变环境，也不需要改变个人，甚至不需要去改变对方，而只是在现有的状态之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行性或可发展的部分。就如同水一样，水利万物而不争。那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基本道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尊重我们的舞台。假如现在外面的环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实相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实相是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想要跟实相对敌，还不如像水一样去寻找它的出路就好了。 假如寻找他的出路而没有更好的出路的话，我们就不必去涉入别人的思想。这里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愿意帮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如果也知道你在帮他，就不一定要要求同等的金额，或者是在一定的金额他才愿意来。实际上的状况就是这里并没有学生，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他的问题都解决掉了，那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他现在碰到的困难是由他自己的能力跟他的教学所造成的，那么他怎么可能只要求他自己要收获的那一部分而不管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某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把他的缺憾都补上了，他反而没有机会去看到他的缺憾的那个部分。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就是还者道之动。不好的观念，不好的现象，常常是在服务好的观念。那么他如果碰到了挫折，这个挫折必须由他自己来承担，至少有一大部分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来承担，而不是我们去把它补上去。这跟我们自己对金钱的恐惧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我在这里所提的主要也不是跟金钱有关的问题，而是实相跟能量的进行的问题。完成自己，发展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所设计出来的舞台，也就是我们的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改正目前的状况？因为目前的状况不就是我们表演的舞台吗？既然这个舞台是我们设计的，我们重点是在这个舞台的条件下去好好表演。比方说在美国现在有严重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了解一切事情是我们的内心所创造的。如果我们内心不想死，如果我们内心不想得病的话，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得到病症。但是即便是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也不需要跟大环境来对敌啊。我们不需要说，哦，我不怕，不管现在美国的病毒有多严重，我就去接触他们，我也不会真的得病。现在的问题是，环境已经在那边了，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恐惧已经因为群体的问题而产生了。不管我们内心里面多么知道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实相，可是在大环境之下，我们对大环境必须要有一个程度的尊重。首先我们内心的确是有那种恐惧的感觉，只是轻微的。再来就是环境摆在那边，这个环境就是让我们去尊重的。我们尊重舞台，我们尊重内心的感受，但是不必要刻意的去挑战或者是对抗。因为如果我们去挑战跟对抗，我们直接的就把不需要引到自己身上的实相变成自己的实相的一部分。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义和团。我们已经看到环境是这样了，而我们故意的跟环境对敌。那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已经了解环境形成，我们尊重环境的情况之下，多少我们还是要回避一下。这几天德州大停电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住在德州，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内心情况造成外面的环境，可是我们已经在一个大环境之下，这个大环境就是整个州都停电。你不会说因为我的内心里面没有停电的现象，我的信念当中没有停电的现象，所以停电不会影响到我。可是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好，整个州都停电，这个整个州都停电的现象就是我们内心所创造的舞台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那么美国有这么严重的疫情，难道跟我们自己的创造没有关系吗？那么既然我们创造一个舞台在那边，我们去拆舞台做什么呢？当水碰到大石头的时候，它不会想办法一定要从大石头那边穿过去，它会找弱的地方绕过去。所以这里有一些心态我们要自己看一下，就是我们在邀请这个老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内心里面有相对的恐惧。在觉察真我这本书的确有提一个驯化、被驯化以及依附的概念，也就是或许我们觉察到我们从小对 金钱都有一个害怕的观念，我们有一个价值观在衡量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是我们生命的本色的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并不需要一定为了对抗而去对抗我们内心被驯化的那个部分，最主要的就是在依附的那个部分，其实有点像跷跷板的两端，你陷入这个驯化的状态，或者是你强烈的反对驯化的状态，这两端都是一种依附的现象。因为其中有一个你没有觉察到的心态，就是我害怕我是在那种状态，我想要躲开那种状态，所以我以杀死他消灭他的方式，而消灭他杀死他在这一节课所提到的，就是因此反而会反弹。这里头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所要帮助的这个朋友，你不愿意让他看看实际上的状况，让他承担一下实际上产生出来的困难，那么他就不会真的为他自己的生命负责，而这个情况是他创造的，那么他所创造的结果他自己不愿意去承担或不愿意去面对的话，而如果由你承担，那有一种现象就是如果你帮了他，而也有一点像在觉察真我里头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是跟循环是有关的，我们尽量的让别人满意，但是一旦我们满意了别人的目标，他的目标自然而然会提高，那么他的目标继续在提高，我们也只好跟着这个目标继续在满意对方，总有一天我们是没有办法满意对方的，这是一个，不管是在一开始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让对方满意，而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缺憾的感觉，不好的感觉的话，那么不管是在一开始我们就有这种缺憾的感觉，或者是在未来目标不断的提高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会产生那种没有办法圆满的感觉，有点像生意人在做生意一样，也许一开始觉得只要我赚到100万我就会心满意足了，可以去看看当这个人赚到100万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心满意足，当然不可能嘛，当他完成他的100万的时候，他的雄心大志，他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他下一个目标是要完成500万，完成500万就 OK 了吗？当然不是，下一个目标是更大，所以这个压力是会越来越大的。其实这种例子是比比皆是，我们在帮助一个很有潜力的老师，一开始纯粹只是帮助他，如果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用一个相对的方式来对应的话，那么他永远只是要求他所要的金额，然后你看好，你帮助了他，你帮他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然后他所要求的目标就越来越高，一开始可能他只是要一点钱，有个地方可以住就好了，到后来的话他会狮子大开口，等真正他站稳了脚步，他成名之后，他甚至可以开口，他一次来演讲就要要求几百万的金额，这种情况其实是无底洞的。而我要提的倒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要提的是赛斯的真正教导在于你真正要面对的是你对自己的完成，对自己的发展。假如我们今天是借光，比方说是借别人的光芒，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的心灵自由，没有办法真的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觉察真我的这一本书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能够发展的部分在哪里，包括他的序一开始就说在神殿前面刻了4个字，这个4个字就是认识自己，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去调教自己，要求自己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可能有人会说，你如果没有要求你有更高的标准，那你怎么进化？其实当我们真正回到我们自己，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你就没有把很多的能量放在于敌意，放在于恐惧，或者是放在于别人的身上，那么你就可以全然的发展自己。在全然的发展自己，真正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展自己的时候，你当然会发现你的进步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最有效的那种方式， 就如同箭射一个直线的距离，子弹是面对着自己的目标，你没有其他的拉扯的力量，没有其他反抗的力量，没有其他恐惧的力量，那么你的行径当然是最全然的，最完整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自由自在的活着，而主要不是在提醒我们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叫做寄生虫的声音，一种声音叫做同盟的声音。那什么是寄生虫的声音？就是随时在告诉我们说，你那个观念要改正，你那个观念是不好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有一个观念不好可以存在，我们不但大方的让它存在，我们祝福它平安。我昨天曾经提到我那个两岁的小孙女嘛，她有自己的个性，她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训话才能够吃到蛋糕，这个本来就是她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那么对她这样的特质是不是要尊重？如果我们今天跟她讲说，哦，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好，那要毁一个人是极其容易的。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叫一个小孩子过来，叫他走直线，然后他没走几步，你就跟他讲说，你这样走是不对的，那样走是不对的，你怎么那么笨啊？你只要讲过几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愣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走路才好。这个意思是，实相是谁创造的？对你来讲的话，你提供一个场地，对这个老师来讲，他所创造的实相就是他来到这里，他没有办法招到学生，不管他在其他的地方有多少学生，那都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实相必须由他自己来负责，而不是由你来负责，尤其更不是不公平的，只能由你自己来承担费用。这种情况就如同曾先生所提的问题，他介入了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而因为是那个男人的恐惧唤醒了鲁伯自己的恐惧。一样的情况，当你在帮这个朋友，由于他的恐惧，他的不安，他所创造出来的实相就是他没有学生，而这个没有学生直接引起你早年没有学生的恐惧。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恐惧扭转过来，一定要去对抗，去消灭它？我觉得恐惧就让它恐惧，放它深入，放它自由吧。宇宙运行的道理永远是以一种正环的方向进行，你不可能只有白天没有晚上，晚上也不可能没有白天，所以以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当我们是白天的时候，我们是允许晚上存在，只是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晚上就好了。如果我们允许我们内心有恐惧，如果我们允许我们内心的这种害怕惊险的状态，允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个性，那么就不需要去拆我们自己的舞台，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调教成对金钱没有恐惧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恐惧了。我们现在打个一个旗号，就是我们要消灭我们的恐惧，我们要去除我们的恐惧。可是如果恐惧不是去去除的话，恐惧可能就像晚上一样，马上就会变成白天了。可是如果我们要打击魔鬼，打击恐惧，那么我们就会跟这个实相一直缠绕在一起。我现在不要想白熊，我不要想白熊，那么你试着想尽所有的办法去不想白熊，结果你的脑袋里面只有充满了白熊，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既然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觉得在天命上，在你的生命蓝图当中必须要跟这个老师有更深的结合的必要的话，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听说有256种洗碗的方式。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意思是要剥猫的皮不只有一种方法。这是一个在美国经常被说到的一个俗语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剥猫皮。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剥猫皮。比方说你现在改的方式变成你跟他合作的工作坊，那么用他来补充你的工作的效果，那么他的失败或他招不到学生的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学生吧，你把你的学生跟他的学生做结合，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把这个状况跟对方讨论， 让对方了解到他现在在这边是招不到学生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你来负责的话，他内心也会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好意思的感觉？比方说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就在还没有收入之前他先不要收费，一旦等到有收入的时候再从前面的损失当中去补他前面所遭受到的损失，也就是用一种迟延拆账的方式，就是说刚开始的部分还是照算，可是不付钱，但是将来如果学生多的话，那么从将来学生多当中去把前面那个部分补给他。那以这种方式的话，你个人暂时是不会有损失，只是在将来有收入的时候你收入稍微少一点，可是这种情况仍然可以维持双方面的圆满的进行。当然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你发展你自己，用力的发展你自己。会不会是你的内在在指引你不要把其他的活力分散到其他的地方？改变环境是不必要的，改变自己是不必要的，改变对方也是不必要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确还有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像水一样去看看还没有其他的流向。为什么改变自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你做不到，你要求自己达到某一种目标，这个要求自己的部分还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循环系统。你要求你自己达到你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必然有不能达到的情况，在不能达到的情况你会责怪自己，那如果你达到，你的标准还是会在提高，所以你永远被自己所压迫着。还不如把这些压迫放掉之后，你可以全神贯注的在你自己的发展，你自己的完成上面。不过这只是我一点点小小的意见，还是那一句话，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想法是不同的话，那么拜托请你采取你的意见就好，因为毕竟来讲的话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在觉察真我的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大师，而不是要听别人怎么说。对我来说，我会尊重场域，我会尊重舞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洛杉矶的疫情非常严重，我们同学间也都各自的流通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会得任何的病症，因为我们知道实相是自己创造的。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当然知道我不会去创造那种实相，可是我也不会去跟现在的这个环境做无谓的反抗或者是挑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内心的完完全全对群体的这个概念完完全全剔除掉。更何况舞台就是我们自己布置的啊！以某种说法，我们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可是你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信念跟什么样的感受在布置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亚特兰提斯时代，而亚特兰提斯的整个风向、整个实相的取向是往两极对调，而且整个文明的毁灭，那么你怎么样用你个人去创造实相，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单独的活下来，因为整个亚特兰文明是完全毁灭掉的。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我们在未知实相的课程里头还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内在实相的那个层面，他们有很多的实验，他们实验恐龙的世代，那么当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让恐龙的世代再继续实验下去的话，那么整个恐龙的世代就会毁灭掉。这就是一个上阶层的取向，在上阶层的取向的引导之下，所以才会有个别的实相的取向。而我们的内在假如已经给我们一个个别的取向，比方说我那个二孙女，他宁愿做他自己，他宁愿不吃东西，他宁愿有非常强烈的意念，不愿意接受权威者的指引，那么这就是以生俱来的。你又何必把他的实相打破，又何必一定要去更正他的个性？这样的个性有一定不好吗？说不定还我们学不到的一种个性啊。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做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来完成我们自己。就如同觉察真我这本书所说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们自由自在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梦想，必然有我们梦想的方向性，而我们的方向性是在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的。而且如同我刚才念的这个128节的道瑞资料的内容，完成已经先完成了，所以我们才走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谓要自由自在的活着，其实主要的重点是在于绑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这个部分，我们解掉就好。就如同飞机要往上升，所有绑住飞机的那个绳索要把它解掉，就如同船要往大海上开，那么绑住船的那个锚就要全部的拉掉，所以船才能够往它要去的方向走。我们也一样，绑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限制，所有的依附松绑，甚至于不惜放弃现在的所有一切，或者已经被绑住的那个部分去断尾求生，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真正按照我们本能的自己在发展我们自己。而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焦点，是一个宇宙的中心，是以前宇宙的力量在支持我们的发展跟我们的完成。在前面那一节赛斯也提到，就算你借别人的光，不但没有办法去完成你自己，反而变成被卡死的无法移动的情况。前面的比喻就是如同你把玫瑰花插在苹果树上，苹果树还是没有办法去让玫瑰花来继续活着，因为那是别人的玫瑰花，不是苹果树所长出来的。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某个方面呢，我们是不需要去介入别人的实相，不需要把别人的恐惧反而变成我们自己陷入在其中。既然本来我要回我这个朋友哈，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我写字的确是满满的。赛斯继续说，这个人曾经在波基普西，这是一个纽约州的城市名称，叫 Poughkeepsie。 Poughkeepsie 离艾尔麦拉大概有4个小时的车程，只在纽约市的稍微北方一点点，也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Poughkeepsie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哈德逊的皇后， The Queen City of Hudson。 赛斯说真所进入的那个死去的男人是跟这个波西普基有连接。赛斯说，这里我不能肯定，这是鲁伯过去认识的一个并且认为是邪恶的人，因此这与他的反应有关。他既然认为这个人是邪恶的，那么他想帮助这个人，难道他可以把内心认为他是邪恶的这个观念立刻的去掉吗？他说，你听懂了吗？罗回答说，是听懂了哈。然后赛斯继续说，这个人可能是鲁伯的神父多伦，如果不是的话，则在鲁伯的心智中，在死的这个人和他的多伦神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连接。在这里，如果你的译本是翻译成鲁伯的父亲多伦的话，就把它改成是鲁伯的神父。鲁伯曾经在这个神父的孤儿院长大，当然对这样的神父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又觉得这个神父不是那么好。他所帮助的这个死去的男人可能是这个多伦神父，也有可能是存在着相当心理连接的人。英文用的是 father， 是父亲，可是这个鲁伯的父亲是戴尔梅尔胡贝尔罗伯兹，所以不是叫多伦，要不然这个句子念起来就很奇怪。这原来的翻译叫做，这个人可能曾经是鲁伯的父亲多伦。为什么父亲要变成曾经是鲁伯的父亲？父亲就是父亲，还有可能曾经是父亲嘛。但是如果是神父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多伦曾经是鲁伯的教父，甚至应该翻译成教务会比神父更好。花子当然我们一般叫神父也叫花子，可是我想这里特别指的是类似像教父那个味道。如果是教父的话，就可能可以曾经是教父，现在不是教父。 交互当然可以随时换来换去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人可能曾经是鲁伯的教父多伦。塞斯继续说，如果他担心再次发生，我建议他在晚上睡觉前简单的说前面所说的那句话，神的和平与我同在，无需去担心或争辩神这个术语的意义是什么。这将总是会在他所有其他的怪异石像和出体奴隶中保护他。实际上真也变得非常的机警，被误导的成就展示了他能力的成长。现在假如他处在严重的困难中，某些人会来帮助他，他有很多朋友，但他最好为了他自己的信心跟随他自己。你可以休息、提问或结束课程，随你便。好，这是塞斯说的。罗回答塞斯说，好，我们就休息。10:10，罗的注解这里说，真很难睁开眼睛。他像以前一样，没有完全离开恍惚状态。他很困，很平静，但课程开始以后，他的态度仍然非常活跃，精力充沛，经常睁开眼睛，声音良好，节奏很快。10:15继续，这里开始继续蛮好玩的哈。塞斯并没有继续，塞斯只是在问罗说，你有问题吗？罗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呢？塞斯只好继续哈。塞斯说，请等一下，现在如果你把鲁伯权威的概念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话，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某种底线会对你有所帮助，因为他很不善于表达一些不满，或者难以表达正常的不耐烦。我们来看一下，塞斯还是蛮尊重鲁伯所拥有的个性嘛，他没有叫鲁伯说你要去改一改你的信念啊，你怎么对权威有那么大的依赖，不像我们拿一把大刀随时想要砍自己的不良的信念，或者是要砍别人不良的信念。他不但尊重鲁伯有一个对权威的依赖，而且提醒罗说，你最好还是尊重一下鲁伯对权威的概念。假如你对鲁伯权威的概念有所理解的话，你就能了解为什么他不善于表达他的不满，为什么他难以表达他正常的不耐烦。塞斯说，我知道你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你简单的提醒这一点，这会有帮助，因为你的提醒是没有敌意的。对真来讲的话，罗是他的权威，只要真出现那种状况的话，他只要跟他的老婆讲说，哎呀，你又在依赖这个权威了。而当我们在提醒别人的话，我们也不是在指责别人这样做是不对的，而只是什么，只是一种爱的表达，是一种善意的，不会让对方有敌意的感觉，不是好像抓住别人的小辫子然后再责怪对方说，你看你又来了什么之类的。这里塞斯是讲到说，因为针对罗是非常的深爱的，因此如果罗善意的去提醒他这一点，不会让罗感觉到敌意。塞斯在这里说，现在这会足够让他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进行合适的调整。你不需要对一个问题强迫，但要提醒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你担心会过度的影响他，但你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当重要的，这是很好的机会，要利用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朋友说，那我的孩子，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他？我是不是应该让他做他自己？我是不是完全可以不管我家里的任何人的事情？其实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他跟你的实相已经绑在一起了，而且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的确有责任来引导他。而在这个引导的过程，其实真正的重点只是在于还是要对对方的尊重，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对方去选择，但是可以利用你当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来当一个善意的提醒。像在这里，虽然他们是夫妻，可是塞斯还是提醒罗，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 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不应该过度的影响他。我们看到赛斯的很多教导当中并不是完全是死的，不是说啊，你做你自己，人家做他自己，你不要管别人。但是问题是实相总是交织的，在某一种内在的含义来讲的话，是你创造这种情况发生的，你创造眼前必须由你来指导，由你来告诉他的一些意见，那么你就是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前面讲过，欧文亚龙在他的《生命的礼物》那本书也提到，当个咨商师不是完完全全因无邪矣。据说咨商师只要重复个案的最后几句话，就是一个好的咨商师。比方说一个个案可能描述了一大堆的事情，最后跟咨商师讲说这些事情让我很痛苦，然后咨商师就只要回应现在这个事情让你很痛苦，这种情况好像让个案觉得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的那种感觉。但是欧文亚龙的感觉是空白一幕，算了吧。现在以这个个案的世界来讲的话，唯一能够扭转他的就是在你的手上，钥匙是放在你的手上，那么你就有责任要去把它启动。我们不要死记的一个概念，觉得说哦，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做他自己。可是善意的提醒还是可以的，只是决定前让对方去选择就好了。就连夫妻关系，赛斯的看法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他是针对真的特质，真是有一个权威的概念的。那么以权威的概念来讲的话，只要你对他是有帮助的话，你就不要担心你过度的去影响他，在任何可以影响他的情况之下都是很好的机会，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赛斯继续说，他的逻辑思维会接管情况，当你什么也不说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一点作为理由。他会说，你看罗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先生根本就同意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然后他会把责任也放在你身上，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说。甚至说，我以前也说过，你们两个在过去高度的包括在一起，深深的连结在一起，并且你们的共同的协助作业的努力也都有助于课程，你甚至不必无心的感觉到在迫使鲁伯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他的确需要你的支持而成长，没有支持他会选择其他的途径，但这些途径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发展都不是太有益的，没有任何的好处。他感觉到一种新的自由，新的满足，因为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傻瓜，虽然是很可爱，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做事情，举行课程或者是不举行课程，因为他有时的确是把你作为一个权威人物，他的确有过应该举行课程的倾向，因为你想要举行课程，也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不想举行课程，但是他觉得他的先生希望举行课程，所以他跟随着他的先生的意愿而举行课程。赛斯在这里形容真的个性，赛斯说了，他非常的刻板，刻板就在他的心中，而不是在你心中。他现在知道这一点，请等一下。对他来讲的话，在这一生的生命当中，你的人物形象是情侣，是父亲，是孩子。除了情侣、父亲跟孩子之外，在真的内心里面，也有把罗当作是母亲，当作是妻子，跟当作是孩子的身影。所有这些能量都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无意识的理解中，于是这是最好的情况，愉快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投射在你们的工作当中。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段的描述真的描述得很美了？比方说真是罗的太太，可是对真来讲的话，不只是把罗当作是自己的先生，而且对真来讲的话，他们除了情侣之外，还是父亲，还是孩子，还是母亲，还是妻子，以及他的儿子的这个身影。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你看，不是一个单独的丈夫的形象， 那么各位，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比方说你现在是别人的妻子，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先生不是你的妻子呢？不是你的母亲呢？不是你的孩子呢？不是你的情侣？不是你的父亲呢？你看这些形象，这些形式其实综合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关系里头，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在某一种角色跟身份嘛。对真来讲的话，他的确在前面的转世经验当中跟罗有很多种不同的关系，除了这些关系之外，应该不止，还包括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甚至包括主人跟随从的关系。各位朋友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看到这个大宇宙的创造性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配合的，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身份当中去组合一个我们内心的完整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心灵的本质当中提到，我们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男人跟女人。可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甚至还可以更加的扩大，不只是男人跟女人，而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关系人的这个关系，还包含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所有曾经经过的经验，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潜意识层面当中浮现在有意识的层面。比方说一个丈夫，有时候他在跟他太太在一起，在过着夫妻生活的时候，他怎么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太太的太太，怎么有时候又觉得是自己太太的儿子，或者是自己是自己太太的父亲。如果学一下觉察真我这本书所提到的那个反向战士，用另外一种角色，用另外一种角度去体验你跟你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无拣则截之，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要老是觉得我就是他的先生，所以他就是我的太太。有的时候相反去想，如果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你甚至是他的妻子，然后你去感受跟对方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它隐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就好比你看哈，孩子的基因是来自于父亲跟母亲的基因，那么父亲在他的小小的细胞里面，他的精子里面所包含的父亲这整个人的思维状况、生理状况，全部都在他的最小的细胞里面。然后呢，跟母亲的卵子，这个母亲的卵子也不过是母亲最小的一个细胞，可是却携带着这个母亲所有身体上的特质。而这两个细胞结合在一起之后，会变成组成新的孩子的一个整个生命的形式。他的身体带着他父亲的那个组合跟他的母亲的组合而形成的他个人的新的组合，不只是在身体上是用这种组合方式，连在精神上也带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我甚至觉得除了他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个性之外，当然多少带着这个孩子的父亲的个性跟这个母亲的个性的总和。总而言之，这就是一种混合，一种组合的方式。而宇宙的确是利用组合的方式在建构它的创造性结构，所以我们的确也用这种方式在建立我们的创造性结构。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我们是由一大堆不同的现象所共同组合出来的结果。那么如果完全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世界仍然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人，哦，他很牛，他怎么样，那这是你的观点在感觉对方。但是我们提到的那种无拣则的截肢，是不以自己的信念去感受对方，而是真实的完全去了解对方，完全没有批判的方式去了解对方。如果你没有真的跟对方接触，如果你没有真正以无拣则的截肢去了解对方，你又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人？更何况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一个人一定是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生活。我们也觉得我们的方式是对的，而他当然也觉得他的方式是对的，只是我们不容易了解他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们借不到他跟我们之间最后合在一起或者是组合之后产生一个新的结果是什么。而往往产生一个新的结果的时候才叫做创造性。 像父亲跟母亲两个人去创造一个孩子，我们都不知道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孩子，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是由父亲的某些特质跟母亲的某些特质所融合出来的一个身体上的基因的特质以及他精神上的特质的一部分。那么一对夫妻结合，难道真的只是表面上的那个男生跟女生的结合吗？这里赛斯所说的真跟罗的情况，对真来讲的话，罗是他的情侣，当然罗是他的父亲我们不晓得，但是的确有一次罗是真的父亲。赛斯提过在丹麦的那一次，他甚至侵占了儿子的女人。罗也曾经是真的孩子，罗曾经是真的母亲，罗曾经是真的妻子，罗曾经是他的小女生。总而言之，这些总和，这些全部的身影会在一个夫妻的关系当中完全融合，完全的再重新组合。那么现在比较强的特质是，罗在跟真的这一世当中，他的主要的一个角色是真的丈夫，可是在综合的过程当中却有这些身影是会潜意识的影响双方面的感觉。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关系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跟我们的周边的关系人在一起，有真的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吗？比方说，这是你的儿子，这是你的女儿，甚至是你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些你以为的角色有可能就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者是在上辈子你的太太，谁知道呢？倒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记仇，但是我们总是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来重新做组合。你看这辈子当夫妻，可是这个夫妻里头包含的那么多的其他的成分，那么这些其他的成分有没有影响夫妻的关系？一定会的，因为它是在潜意识里头，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某些感受里面。表面上现在你是他的太太，可是在某个婚姻生活当中，甚至在夫妻最私密的情感生活当中，也许你会觉得怎么我那种感觉不像是他的太太，而是像他的先生。这就是混合之下的结果嘛。我们在混一个东西，混出来的东西会有产生新的不同的角度，这就是创造力的主要原则。我们现在只是不承认这种感觉存在，但是它绝对会影响我们，也绝对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以自由的心态，以一种完全无检责的觉知去感觉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只卡在一个角色上无法移动。这个先生为什么对你这么任性？因为他曾经是你的小女儿啊，当他是你的小女儿的时候，你就是让他这么任性啊，所以他很习惯的，虽然他现在当你的先生，他仍然以小女儿的心态在对应着你，而你自己也非常享受他的这种态度跟你的相处，因为这是之前所遗留下来的深刻的感觉。赛斯所提到的这一点，如果你把它套在你的身上，用你现在所处的关系人的情况去感受，你一定会发现现在跟你相处的这些人常常会有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而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正是在前世之间所产生出来的身影，所有这些能量都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赛斯就是这样跟罗讲的，他说所有的这些能量都在你们两个夫妻身上无意的理解中，于是这是最好的情况，愉快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投射在你们共同的工作上。所以各位，我们谁都不会欠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以一种不断的重新组合，然后产生新的洞见。一个女孩子具有很强的男性的特质有很奇怪吗？没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男人啊。一个男人有很强的女性特质很奇怪吗？没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比较具有女性的特质啊。先生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孩子一样，这个奇怪吗？没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孩子啊。而如果我们借着群体式认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怎样，一个女人就应该怎样， 当爸爸的应该怎样，当孩子的应该怎样，那么这样就错失了这个非常好玩非常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的方式，它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结构。这是一个对我们亲密关系非常好的提醒。然后赛斯上到这里就问罗说，你们现在正处在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情况，你对这一点有疑问吗？罗回答说，没有，我想我首先必须要重新阅读一遍。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不再继续往下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下个星期我们再接着从这个这么复杂的综合性关系当中再继续往下探索。这样的关系的确把罗弄得头昏脑胀的，他说让我把这个部分重新再阅读一下再问你问题。我们就到下个星期来看看赛斯怎么样去继续谈论以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广告持续，下个星期有更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